元宇宙大趋势一步步从虚拟走向你我的生活。当台湾精英大练结，元宇宙国家队成军，欢迎你即刻登入。本集节目由 MetaNext 精链科技合作推荐。欢迎收听《听天下创新突围 Podcast》，我是本集的主持人刘冠莹。很好奇各位听众，此刻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收听创新突围呢？可能你正在喝咖啡，或者你正在开车的途中，或者是你在冷气房里面工作，一边思索着工作的事情。今天的主题很特别哦，我想邀请各位听众跟着我跟今天的来宾转换场景，来到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界雷伊汉勒市。这里经常有战火攻击，而且身处在非常复杂跟政治文化社会问题的中心，在那边的生活几乎看不见希望，要盖难民营在战火之下都非常的困难，就连土耳其的建筑师都鲜少愿意驻守在那边，却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建筑师愿意以创意跟意志力点亮难民的未来，他就是今天听天下创新图文的对谈者，也是天下图立评论的专栏作家。我们欢迎邱振宇建筑师。邱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你好。
邱老师，那个在他开始讲话之前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简介一下邱老师的背景，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人。邱老师毕业于中原大学建筑系，这在我们国内是很知名的建筑科系啊。后来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澳洲墨尔本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到芬兰的阿尔托大学做博士后。那之前呢，老师曾经在土耳其的比尔肯大学、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任教。那除了是建筑师、老师跟建筑历史研究者之外，他还有几个很特别的身份，就他也是策展人、志工，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彻底的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老师，我这样形容你有没有适合？还不错哦。
对，是有点疯，
是有点疯哦。对，我第一个想请老师分享，就是说，因为对我个人或者是听众朋友来说，其实中东这个区块呢，应该算是景象都非常陌生。大家可能对脑海中就是沙漠啊、战火啊，或者是包着头巾的伊斯兰世界。那想请老师跟我们说说，就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从在国外教书到后来投入了叙利亚跟土耳其边界这难民营的建造，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大概在7年前，我开始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Bilkent University 教书，教建筑历史跟理论。
是
刚好在同一时间，我们外交部呢决定对这个所谓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受创最深的一个小镇叫雷伊汉勒市伸出援手，拿了$400,000，要在当地盖一个24间教室小学的的 project。那后来大使说：“哎，求帮个忙，找个台湾建筑师。”这$400,000哈是没有设计费
哦，
没有任何所谓的技师证照费，
嗯，
也没有旅费，也没有保险费。那为什么保险费呢？因为这个城市哈，自从2013年开始都有自杀炸弹攻击，
真的一直都是烽火连天的状态，
是烽火连天的状态。所以说，台湾建筑师觉得这个不是说去盖房子、去设计房子，
对，
这可能会死，
没错。
所以说，在台湾建筑师当时其实是很难找到适合的建筑师。后来回到土耳其，因为我的同事其实都是建筑师嘛，他们就跟我讲：“求我们绝对不会去，因为你在一个小乡下，边界城市，就像台湾，你在一个地方政府去做个公共工程，一个里干事就可以把你搞死，
真的。
那你一个亚洲人，不懂土耳其文，不懂阿拉伯文，战火连天，还有难民，然后白道又比黑道更恐怖，你怎么去跟地方政府斡旋？这是公共工程呢。
讲的蛮有道理的。那你怎么还去呢？
大使说：“求你们帮个忙。”真的就没有建筑师。当时我自己跟我自己讲哈，如果不做，我这辈子一定会后悔。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难民危机。8-900万的难民呢。当时11年前哈发生的时候，到现在11年，对不对？土耳其没有盖出第一栋像那房子，到今天为止，台湾中心是第一栋，好小。
对，
所以说我知道， 我不做我一定会后悔，可是我也知道我做了以后一定失败。为什么？因为在我之前在土耳其我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案例，没有案例，没有 case study， 可是后来我觉得人生就试一次，就尽力做一次就好，就一次就好。
因为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个雷伊汉勒市，他的地理位置有点特别，
对，
他跟叙利亚之间好像没有明显的边界，
对，
所以难民就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对，就是说十一年前发生内战的时候，因为土耳其跟叙利亚没有边界，
对，
所以说雷汉勒市的居民，土耳其居民，他说求我们晚上睡觉，然后睡醒之后门打开，树下因为热天嘛，树下坐的全都是叙利亚人，他们都坐在我们家花园里头。
哇，就是逃难过来的。
对，那当然现在是边界800公里的围墙，好，已经盖完了。7年前的价钱是你有500美金，你就可以买通人蛇就过来了。今天它是5000到10000美金一个人。那如果你没有钱，你今天敢靠近土耳其的边界围墙，机关枪就扫射。
真的。真是超残忍的。因为老师你在那个7年里面去那个实践台湾的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这 project， 我记得因为之前你是我心中的传奇人物，之前在新闻上看到你说你还开那个挖土机去工厂那边工地那边维视，是不是要跟他讲一下维视这段怎么维的？
40万美金盖房子嘛，对不对？后来我想大家都有看新闻，是用边界混凝土墙去盖，
对，
因为那个修个短袜一颗11吨重，
这个成语是用在这吗？
真的，因为你们家的那个马赛迪 Spence 那一台是2吨，它一颗混凝土块11吨重，而且 C30 混凝土，而且钢模，品质之好，就像是清水混凝土，那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的话，一颗只要多少钱？500美金，还掉装费，好啦，很便宜，对不对？所以1200万才盖得出来，可是当时差了10万。因为要一个土壤地基 soil foundation， 我就跟市长讲，哎，差10万，市长说没钱，我有6个million美金的贷款，10万美金绝对不出，他就问我说，求你要什么？我要 soil foundation， 没有这 foundation， 我不能灌混凝土啊，
对啊。
后来市长说，你回去安卡拉两周后回来土就好了，我2周后回来真的土就好了。我就问市长，土从哪里来的？哈泰省这个省是没有这种土的，市长说我不跟你说。我说市长都已经干了，你就跟我说。市长说没有啦，我们也没有，也没钱。于是我们就跟军方讲好，把门打开。于是我们就去叙利亚挖了100台卡车的土壤机器回来，就把它给填了。然后我就问市长说，
也是就地取材、哦？
你偷人家的土？市长说没礼貌。我们是雷伊汉人士，你是台湾中心，现在是有叙利亚的泥土。等到叙利亚人走到台湾中心的时候，踏的是叙利亚的泥土，他们都回家了，你懂不懂？
真的。
那。市长去偷土，对不对？我就去偷市长的石头，因为台湾中心我怕人家来自杀炸弹攻击啊，因为自杀弹都是车，所以说台湾中心前面有很多大石头，一方面是做花园，一方面是挡自杀炸弹车，可是石头很贵啊。
对，
市长去偷土呢，我就去把我的怪手跟挖土机呢开到雷汉的是东北边缘的干掉的河床，
挖了一些，
因为台湾以前不是有高平溪吗？
对，
盗采砂石，我也干同样的事情。可是挖之前的良心发现，所以说还能挖炸，打通电话给市长，还用我们的摄影机跟市长讲说，这就是干掉的河床，是市政府的用地，我们就偷挖一点这样子。就市长就说你是白痴哦，求你没有偷东西啊，你只是把我们雷汉的市的石头从这一边搬到这一边，搬来搬去还是在雷汉的市里头。以后如果你还有这样的问题，以后就不用来联络我，再见，拜。
就是做了一个搬运的动作了，对对不对？听老师分享，就是你应该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应该就是遇到了千万个困难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包括语言的隔阂，还有资源、现金，其实说要什么没什么。
是的，
老师，我很好奇是，因为其实台湾中心真的只是一个开始。刚在节目前我们也聊了很多，那要去解决难民现场的问题，除了这个世界中心、台湾中心的建设之外，那后续老师还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包括工作环境的链接，那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
因为后来本来是要盖24间教职的小学，对不对？签了约之后，市长说不盖，我不要小学，因为盖了小学之后，这个学校跟土地就变成教育部的，就是变成难民 跟土耳其居民共用的社区活动中心，可是社区活动中心没有机能，我还先带着我的学生去了基地45上去做社会调查，把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建筑计划先做好，再做建筑设计，然后呢再发包，然后再监督工程，再验收，第一期工程完成，之后呢就变成了终身执行长，要做第二期工程，同时要经营管理台湾中心。台湾政府跟土耳其政府当时决定，我不会给你一毛钱，当时我的口袋呢也只剩下6000块美金，18万台币，
这是一个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后无援兵的很孤独的状况啊。
因为当时其实在盖的时候市长就给我放了一句话，你干什么都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我不要看到叙利亚人。
是，
你说市长讲的有没有道理？好像没有道理，对不对？人家来盖一个难民中心，你说你不要看到叙利亚人，可是你今天如果你是市长，你想一想哦，市政府的土地，土耳其外交部的资源，虽然是台湾政府捐赠，盖了一个难民中心服务叙利亚人，结果走在马路上的土耳其人没有工作机会，你要市长选还是不选？
对啊，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谁是难民？所有人都是难民，
真的。
你要帮谁？我的老师，我的 mentor 哈，就是石构筑协会的会长廖明明先生去了基地2次，他说：“求你不要笨。如果你今天嗡嗡哎哈，说要只是帮助叙利亚人，结果呢资源都不给土耳其人，你绝对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你今天真诚的想要帮叙利亚人，你要怎么帮？市长、副市长他们的家族、市议会、市政府、土耳其人，由上往下帮，所有人都帮完之后，所有人都高兴之后，你才有能力，你才有机会帮助叙利亚人，否则你想都不要想。这就是当地地方政治的问题。所以说后来我经营管理台湾中心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搞政治，政治就是分赃的艺术，不是分配的艺术，
分配的艺术，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从来不做资源发放，我从来不做这件事，我只给工作机会。就是关于我跟你讲最惨的一件事，国际 INGO 包含联合国 UNHCR 红新月会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地做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11年过去还在针对这种所谓的残障的轻微残障的叙利亚人发放物资。11年发下去之后，明明好好一个人发完之后都变废人了。每一个人都
一直在领东西这样子。
等到我去接触他们的时候，他说：“求你不要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不会学，我也不会做，我也不会愿意做。你能给我的是资源、钱、粮票，
才没有人赞助他，
就这样而已。
对啊，
人都变废物了。而这就是 INGO 在当地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 NGO 嗡嗡嗡还在给你发资源。你要给他们一个工作机会，
对，
既有这个工作机会让他们重拾社会跟经济的地位，同时人家都是受过创伤的，你不让他们做事，每天坐在房间里面一直发想发呆，
那精神会越来越萎靡，
人就下去了。你讲的完全没错，工作就是最好的 therapy， 就是最好的治疗，
真的。
同时呢，因为你工作你会 contribute 到这个更大的 society， 更大的社会，更大的群体，你人就会变得更有尊严呐、就会今天呢，因为你一直在发放资源，可是资源还是有限呐、每一个人在 NGO 的面前都在演戏，我好痛哦，我好穷哦，快要死的，每一个就是把那个尊严呢往下压，最后呢，东西是拿到的，可是尊严都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真的。老师的分享其实蛮让我觉得跟我们一般大众在那个荧幕上看到的难民现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象说，哦，我就捐钱，然后 NGO 就去，
千万别干这种事，
对，然后就去，
千万别干这种事，
就去发东西，感觉我好像也尽了一己之力。
我跟你讲哈，当然这种事情哈，所谓的人道救援用 product based solution， 就是以物资为主的解决方法，其实最简单的，为什么？就一买一卖。可是这种事情呢，也就是最容易发生贪污的。我就跟你讲一个真实的状况，一台卡车资源说要进叙利亚帮助叙利亚人，对不对？过了雷汉的是旁边的关口，就是关卡有边界嘛，卡车进去马上掉头就出来了。叙利亚难民危机11年了，到现在叙利亚北部还在给你发帐篷，一个帐篷6米乘4米，500美金，运费100美金，装置费100美金，一个帐篷安置费就是700美金，连续发11年。防水布帐篷，冠莹，冬天是-15度，夏天是40度，零下15度下大雪，你 住一个防水布帐篷、
嗯、
按照 UNHCR 联合国难民署是一年一个帐篷，但事实上呢是三到五年一个帐篷，而且很简单啊，哦，买两万个，我说有两千个真的下去装给难民，那就偷笑了。
嗯，
贪污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当地所有人都迫切需要资源。
嗯，
所有人不只是难民。
嗯嗯，老师刚刚分享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关键字很触动我，就是包括永续的这个观念，因为老师刚对，然后讲到说，因为其实分配物资是最简单的，因为他看起来很可怜，所以我们赶快给他东西吃，但是可能解决得了一时。但是那个问题是一直存在，
是啊，
对，所以资源分配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是很困难的。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在细节上再分享一下，像您现在在做那种去中心化的那个公益计划的概念，在工作链接上跟在难民中心现场，你们是怎么去执行？
就是讲到去中心化这个事情、嗯、我再讲个笑话给你听。那 UNHCR 呢，在过去的前七年，他们一直说要扶植当地的 NGO、
嗯、
然后呢干嘛呢，然后让这些 NGO 去培力叙利亚妇女，然后呢叙利亚妇女就能够做出一些商品出来、嗯、然后他们就能够自给自足、
嗯、
就搞了七年之后他们决定从去年开始不做了、
嗯、
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没有 NGO 成功。
嗯嗯，
为什么 NGO 不成功呢、
嗯、
UNHCR 你没有搞清楚、
嗯、
NGO 不可以买不可以卖，
嗯，
就算你东西做出来也不能买不能卖。
嗯嗯嗯，等于上下游其实是没有办法串联在
一起。对啊，没有上下游，而且所有的 NGO 拿了 UNHCR 的钱，欧盟的钱之后做的东西全部都一样。
嗯，
你说你卖去哪里了？
嗯 嗯，
所以说当时台湾中心所谓去中心化杀出条血路是，我才不跟你联合国去搞这个东西呢、嗯、我直接跟台湾连接，
嗯，
两家社会企业两个协会 association 对接、
嗯、
当地在成立妇女合作社，你知道这事情有多困难、嗯欸、NGO 也不可以发薪水、欸
哦、
你只能接受物资的捐赠、嗯、同时发物资给叙利亚妇女、
嗯、
你要接有合作社，合作社是说妇女做手工
是，
然后合作社可以发薪水而且免税，
嗯，
那合作社把妇女做好的手工卖给我们在土耳其设立的社会企业、
嗯、
社会企业再用国际贸易的方式卖来台湾，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在台湾跟全世界发售、
嗯、
这一来一回要三个组织、嗯、而且是跨国际，
对，跨国际。
可是你在土耳其当地的这种所谓的 NGO 有哪一个 NGO 有能力还能够成立社会企业，还有能力成立妇女合作社、嗯、还有能力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成立社会企业去做对接？
嗯，
没有。所以当我去跟UNHCR 的头 director 在土耳其 director 一个法国佬见面的时候，他说求我在土耳其去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真的能够把产品做出来而且卖到全世界去的人。
嗯，真的很厉害。
但是关键就是冠莹，
嗯，
参与，
对，
我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从头给你干到尾。
嗯，
从一开始连房子都不知道盖什么，不知道，对不对、
嗯、
土耳其政府你不知道，外交部你也不知道，没问题，我带我学生去基地35趟45趟，市政府每个官员都认识我，我也认识每一个官员，当地20个NGO我每个都去，我就把你捏出来。
真的，哎，老师讲到盖房子的困难这件事情，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上网那个 Google 台湾和那个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的照片来看一下，因为那个老师刚才分享说在现场执行有多困难这件事情，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么困难的那个内外环境交逼的情况下，你还是考虑到了社会文化跟精神层面的因素，因为你把它融在那个房子的造型里面。
是的，
因为要是交给我来做，我想说我赶快把它盖完就好了，
就散人嘛。
对对对
对，很多长辈也说，求你不要傻哦，能不去就不去、
嗯、
去了干嘛就散人。
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先追求不要死掉，再追求 安全下装。那老师你是怎么在这种一步一步里面去一直把那个永续存续跟文化的精神考虑在里面？因为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嗯、就是在土耳其跟叙利亚这边，因为他们是很多历史文化的因素交杂在一起、嗯、所以大家可能最大的公约数是宗教。
回教，对对，是回教。
所以你还把这件事情考虑去进去。
是的，
这种那个永续循环的精神的观念是怎么在每一个行为里面去把它放在里面去思考？
因为我本身是做建筑历史跟理论的研究、啊嗯、你从历史其实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智慧跟教训。 虽然现在建筑史平常你讲过去是一两百年基本上就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所有人都共估、甚至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在都市里面居住争议的问题嘛、
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开始说，也就是世代谈因为都市化工业化大量的人搬来都市住，所以说都市环境的生活的品质就往下。如何借由现代建筑的兴起，然后能够确保每个人居住的品质跟居住的所谓的 status。 可是一百年过后你在台北市你还是买不起房子啊。
对啊，
或是你买的房子用了三代的积蓄是个鬼屋啊，什么鬼房子什么鬼房子。
对，
那台湾中心对我来讲就是我研究建筑历史理论二十年，我也想做一个建筑师，
是，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做一个真的负真正文化使命跟真的有意义的房子。那这个机会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说就算是预算真的是很可笑哈，一千两百万、我说一千两百万能够在信就要去干嘛啦，大概两个停车位嘛差不多，
真的，对啊，
差不多两个停车位，你就是买两个停车位嘛，
对，
那怎么做？
而且还不能买车，只能买停车位，
只能
空在
那。那你买停车位
要干嘛？
还不知道干嘛，对不对？停摩托车那什么什么 Totoro 什么
Gogoro
对
Gogoro 是
买两个 Gogoro， 对，奇怪，对，没有车，所以当时我们做的时候，也就是跟他拼了。那地方有地。它是断层带，土耳其好死不死就两条、一条是从伊兹密尔然后一路到伊斯坦布尔，在西边，另外一条呢就是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界。断层带有地震呢要干嘛？做地基，一千两百万当然没有钱挖地下室啊，所以说要打混凝土桩啊，
对对对，
就一钻探发现不得了，乖乖，粘土层是10米，10米下才会有岩盘，意思说它的混凝土桩要打得非常深，打到10米，地下3层，地下4层，然后呢房子很大，对不对？所以说2500平方公尺的室内面积，混凝土桩打完刚好40万美金全部花完，所以说我就可以请大使来开幕。大使说求台湾中心呢，我说在土里头啊，上面荒草一片，
全部都打桩，
因为地基打完之后就全部都结束了，这样所以说也没有solution。那没有solution怎么办？我学生说求那个地方生产军方的边界混凝土墙，一颗11吨重，修个短袜一颗只要500美金而已，而且蹲坐的部分很大
很扎实，
所以说重力嘛 gravity、gravity center 在下面，你只要再灌个混凝土下面卡住，屋顶够轻，地震就不会倒，而且是C30的混凝土，防震防爆啊，自杀炸弹火箭都穿不过啊，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乱，就像刚刚冠莹所讲的，可是呢上面很乱下面也很乱嘛，那当你中间也很乱啊，太好了，因为都很乱，所以说就有一条线把它圈起来，就是各位听众哈，你们不要怀疑说土耳其好像没有王法，土耳其是有王法的，土耳其是有非常严谨的建筑的相关的规章跟标准，可是在雷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遵守，市长说求我很喜欢你的 idea， 你不要耍笨申请什么建造，不用，你就直接干就可以了，欢迎公共工程、
真的
雷汉的是最大的公共建筑物、
它是
而且是唯一违法的公共建筑物，没有啦，现在我们是拿到使用执照的、可是当年在盖的时候就是市长说我的土地我的房子我经营关中央法规有什么事，
老师讲的一派轻松样子，其实中间遇到困难各种妖魔鬼怪应该都遇过了，但我觉得在老师分享里面，今天我们有个很重要重点想要跟听众朋友讲，就包括像公益或是永续的观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参与跟共享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那老师你觉得你这么多年来在这个公共参与跟公益的领域去做，那未来我们会再做那个 MetaNext 的公益计划，
是，
你觉得 MetaNext 这个公益计划你期待它是怎么样去执行共享跟永续这件事情？
这个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那我也把这个问题继续再给他说到最源头的问题，其实生命有三件事，生命的平等，生命的品质，跟生命的永续，
是，
可是我们今天在所谓的 professionalism、就是专业主义，或者所谓的 utilitarianism 就是科学式的功利主义、那还有就是所谓的 capitalist consumerism 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在这样的操作之下，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 资源严重的分配不平均。
嗯，
因为今天你看哦，所有的专业其实都是在服务有钱跟有权人。
对，
那那个已经在社会金字塔里面已经过得最好的那1%呢，还能过更好的日子？
没错，
意思是说，哎，生命的状况就不平等啊。
对
，equality 这件事情不存在。第二个 question 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断的在累积资本嘛。
嗯，
那不断累积资本就不断消费嘛，
嗯，
或是鼓励消费或刺激消费或者生产嘛，而这就造成全世界资源不只是分配不平均，而且资源不够，尤其是大自然资源， climate change 也是那个资源不够的一个现象，
没错。
而这两件事情就是生命的不平等跟生命无法再永续了，
嗯，
这是无论你在台湾、在美国、在叙利亚、在土耳其都要面对的问题。
是，
可是怎么面对？
嗯。
你说怎么面对？可以啊，再来搞个第三世界大战，全部重新洗牌嘛。
嗯，把大家都打成零这样子。
对，哎，差不多了嘛。
嗯，
过了100年了嘛，对不对？差不多了嘛，可以再来一次了嘛。
嗯，
对，而且时间好像又到了。
嗯，
可是在这个 solution 之外，还有没有 solution？ 那你说，求过去的冷战30年、40年冷战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它这条路走不下去的。
是，
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这所谓的资本主义商业市场，好像也不 perfect。
嗯。
可是不 perfect 的状态能不能在这既有的这套系统能够让生命变得更平等，
嗯，
让生命变得更有序，
嗯，
我觉得 Metanex 它至少，我不是能说现在它能够 promise 多少东西，但是我看到它可能是个机会。
嗯，
当你在做任何消费的时候，
嗯，
你在消费的瞬间你知道你就参与了人道的救援，
嗯嗯，
在消费的瞬间你就知道你对这个生命的平等跟生命的永续你做出了贡献。
嗯，
同时借由 Metanex， 因为它是 Meta， 它跟真实世界其实是有距离的。
嗯，
真实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
例如幻影你大概不会想来雷汉的事。
嗯，
因为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根据联合国好内部的规章，叙利亚作为内战区，对不对？5级警戒，边界东边2公里，西边2公里，4级警戒，雷汉的是4级，
嗯，
哈泰省省会安塔克亚3级，安卡拉2级。你会说你去旅游去做志工去一个4级警戒的地方吗？
嗯，不会。老师邀我去，我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保险先买多一点，嗯，对不对？可是借由 Meta，
我就参与了这件事情，
你就参与了，
嗯，
而且借由 Meta， 不只是参与，你会因为想要参与，是因为当地的 onsite 的真正的 information 能够第一时间让你知道，
对，
甚至于更重要的是，我不是说我在自己批判很多台湾的 NGO，
嗯，
台湾的所谓的公益行为，就是你在捐款的瞬间的那几秒，信用卡在填那个号码的时候，有没有填下去之后，我讲难听点，你真的参与了吗？
嗯，
你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其实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不晓得啊，
嗯，
而且这也是不能说怪谁，因为台湾的国体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
嗯嗯，
而台湾面临的国际局势也是讲难听的，没有几个国家有同样相似的问题。
对，
台湾作为一个国体，它就是不允许去参与嘛。
嗯，
联合国你也进不去啊。
嗯，
任何的国际人道救援，你又不是 Member State。
嗯，
甚至连 WHA， 对，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你连旁听者，你可能都没有这个资格。
对，
那你还说我要在第一线做人道救援？
嗯
，OK， 那没关系啊。台湾民间有的是力量啊。
嗯，
台湾中间现在就是乱乱的，乱到最后就是大家都搞不太清楚谁是 stakeholder，
嗯，
谁是台湾中间真的拥有者？土耳其政府吗？土耳其地方政府吗？台湾中央政府吗？台湾的协会吗？土耳其的协会吗？还是当地的居民？没人知道。哎，没人知道也好，
嗯，
我们也不太晓得。那就是因为都很乱嘛，反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嗯，
所以说台湾中间这次我们也觉得跟 Metanex 合作，搞不好。点对点的连接，不只是让台湾人能够参与，嗯，台湾的资源能够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嗯
，Meta 搞不好是一个台湾的平台，让世界的资源去帮助全世界去需要帮助的人。
嗯嗯嗯，
我觉得台湾人哈，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嗯，
台湾人能够做的事情远超过台湾人可以想象的。
嗯。没错，老师刚刚讲到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包括那个参与嘛，
对，
然后还有点对点的连接。我觉得像 Metanex 这个公益计划，在老师的阐述里面，其实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它弥平了所谓的资源落差，
是
跟数位落差，至少你在参与的这一刻后段，你的资讯是比较透明的，
是，
然后远方的世界仿佛在你眼前，
对，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断消费的世界嘛，
对，
不可能嘛，你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来一个共产主义大锅饭嘛，那个历史上证明这件事不存在，而 Meta 这件事情去中心化，因为你今天去 7-Eleven 买一个纯吃茶，对不对？我跟你讲，那都是层层剥削嘛，
对，每个消费的环节，
而且层层剥削最后的结果就是让很有钱的变得更有钱嘛，可是如果有 Meta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搞不好你买到的东西其实只有原本价钱的三分之一而已啊，因为光是那个租金就要多少钱，你那杯饮料放在那个店里头放几个小时，电费租金加服务加上那个品牌，那个就可能是所有你的budget里面的超过50%，可是借由这个 Meta 是不是能够让消费行为这件事情让自我消费者其实他的生命能够变平等，同时让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端他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平等，
没错，点对点的两方面共同往平等去走，对，
我们没有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能够借由下一个时代的契机来临之前，我们应该对它有所期许，
是
有所期许，
至少对未来的改变保持了希望，
是，是，
对。然后最后一题呢，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呢在市场上江湖上有那个称老师为公益台湾公益第一人这个称呼，看到你的背景我蛮好奇的，因为你很有条件去当非常 rich 的建筑师，那你是如何自我鞭策走到这条大家都不走的路上，为什么会选一条大家都不走的路去走，是什么样的意志？
就是说我在我的生命中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的话，他们的言行，他们对他们自己生命的态度，像严长寿，像林怀民，
是，
像吴念真，像林正盛导演，像我的老师谢英俊老师，黄生远建筑师，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其实在某种上影响了我很多，而我几乎大概在10年前，我的生命，我发现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其实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同情心跟同理心，
真的，
而是这个同情心跟同理心让我能够把台湾的建筑界，台湾的建筑展带去欧洲，也是因为这同情心跟同理心能够让台湾中心撑到今天，那我真的是觉得人生哈，生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没错，
讲题外话，我前天去健检，我发现健康检查，发现我身上有3颗瘤，好讨厌哦！
哇塞，
下礼拜要赶快再去做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生命其实非常短暂的，
对，
我是跟我自己讲，也许台湾东西明天就会倒掉，或者是我明天我的生命也可能都会结束，但是如何我们在这有限的生命中，能够留一个故事下来，因为只有故事才能改变人心呢、
真的，
也只有人心的改变，这世界才会改变。
没错，
今天我们全世界有多少的基督教教徒、天主教教徒，或是佛教徒？他因为今天之所以这些人能够这样无私的奉献，就是因为他2000多年前有一个故事流传了下来。但这故事呢，最后告诉我们，就是以心感动人心，就这样子而已。我讲难听点，我们今天盖了一栋台湾中心好像很伟大，你盖了1000栋台湾中心，去了难民危机还是在那里的、那你说我们就不干吗？不是啊，
还是要做，对，
台湾中心就算消失了，这栋建筑物的故事留下来，写稿的观众朋友，下一代的年轻人长大之后都是毒蛇猛兽，不是，都是英雄豪杰他们一个人就可能够搞个2000栋，
对，
那在下一个时代呢，
精神的力量会永流传下去，
就像我们今天在做这样的一个广播，对不对？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都是教育，
对，
我们都不断的用我们自身的生命跟力量去尝试的改变这个社会，
没错，
来形成这个巨大的共业，只要这个社会能够往正面的那方向多走一点，我们死而无憾，不是吗？对不对？
老师刚刚分享里面讲到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刚刚我不是逼问老师说你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吗？老师说是同情心跟同理心鞭策你，也驱使你往前走。
是，
那因为近年来其实因为可能就是公益的观念比较广泛了，所以台湾很多年轻人有志于走上那个公益意图。
是啊，
对，
是啊，
老师你身为公益界的前辈，然后我又不能说你是公益界第一人，但大家说你是公益界第一人，那你对有志于投身公益界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对于公益的这个想法，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第一人不敢当，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是公益，我一直很我想诚实的跟观音跟观众朋友讲，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所以千万人无往矣。但是我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其实台湾很多人啊，很多年轻人其实面对大海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害怕的，他们也很渴望想在大海的另外一边能够接触到他那个世界。其实台湾很多人也去市长会也去慈济，可是真的他们是不是能够在第一现场真的去做那个参与，然后真正的能够去帮助那些难民，其实那个机会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台湾中心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教育，至少我们要提让这些年轻人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到第一现场看看到底是什么状况，
是，
然后去见见世面，然后同时呢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在这之前有这样子的机会吗？我今天台湾中心是台湾5000多人的善意，包含国合会，包含外交部，包含文化部，很多很多人一起起来的，而台湾中心他也应该要服务台湾年轻人，至少让台湾年轻人能够真正的在第一线参与国际事务吧。
没错，因为我们以前几乎都没有机会去碰触这些事情。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你的新闻，其实蛮难过的，不是有一位我们阿美族花莲的年轻人，他去乌克兰参战，对不对？后来不幸
牺牲了。
如果我台湾中心在乌克兰有一栋，他今天是在台湾中心服务，在第一线去帮助那些受伤的受创的病患或者是难民，那也许这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谁没有正义感？
对，
谁没有年轻的冲动？可是我们有没有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个专业的训练，是一个教育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他们有限的生命跟体力然后就发挥最大的价值。我们有吗？这也是我在问我自己的。我也必须在这边很感谢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说求我要去当志工。台大他说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饮水人计划，他们会把台大的学生求我们就送去你那边半年一年，就去那边叫他们去那边学。包括台湾东西现在呢也有台湾的志工或是台湾真的全职的员工说求我就是来跟你干的，我们就是要在第一现场做给全世界看。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许结合 MetaNext， 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参与，而借由这样子的参与，世界会改变，我们的 mentality， 我们的人心跟世界的人心都会改变的。
没错。今天谢谢邱振宇老师到现场啊，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从对，要搬那个很大的泥土，然后投石头，一路克服困难，把台湾中心盖出来。其实我自己有几个很深刻的感想，一个就是因为其实老师点到一个很关键，身为台湾人，我们能够实际上参与的国际事务，老实说并不多啦，真的非常少。
非常有限。
但是经过老师今天的分享，其实可以提供观众听众朋友去想想。就是人生苦短，老师刚才说了，我们拥有的时间并不多，但当你有能力跟有力量的时候，你愿意去参与什么，你愿意把你的善意付出到哪里。那今天很谢谢邱振宇建筑师用他非常磁性的声音把我们的录音室带到叙利亚的前方，也希望听众朋友借由这一集，你们可以未来继续关注 MetaNext 这个计划，也关注你自己内心对世界可以付出多一点。那今天的创新突围，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冠英，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谢谢。